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美国的选举啊，在很多场合之下，过去的好几届呢，其实民主党人他如果获得胜利的话，有很多的情况呢是靠年轻的选民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刚才其实我们讲那个爱荷华州也是这样子啊，就年轻的选民受过高等教育、大学以上程度的这些选民呢，多数他都是投民主党的。那么但是现在呢，根据最近的这些一次、两次、三次的民调呢，人们发现说，民主党逐渐的正在脱离这些年轻的选民，也就是说，年轻的选民对现在民主党的方向啊，感觉到不满意啊，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多的问题，就是说，在今年的大选当中，可能有一些迹象可以表明说，这些年轻的选民有可能不去投票，甚至有可能会投共和党的票。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民主党啊非常的着急啊，一直在想看看是不是有一个神秘的配方啊，就是说想要了解他年轻人到底他关心什么东西，然后怎么样我可以从跟年轻人建立起一种联系来，然后呢我尽量的这个看看能不能抓住这些年轻人的选票。你比如说在早期的时候，克林顿就这么做过。1994年的时候，他专门为了让年轻人知道他啊，因为他当时也算是比较年轻，还专门上了 MTV 呢，接受这个采访，然后还专门分享了自己的内衣的秘密呢。所以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干嘛呢？都是想要和年轻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咱们是朋友的这种联系来。但问题现在，拜登老先生能做到这一点吗？
其实他也不一样喽，时代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克林顿那个年代呢，他是带着一种朝气，那好像是这个国家呀更新换代的时候到来了。他身上背着一只萨克斯风，从这个电视台吹到那个电视台，你知道吧？而且在吹的时候戴的是太阳镜，这些东西呢，直接跟那个好像代表着过去那个时代的老 Bush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你刚才说的内裤的问题，这是美国政治不可思议的一个情况，包括现在台湾的大选，世界上欧洲或者其他国家大选都不可能发生的一个情况。你想一想，为什么人家要问他的内裤？因为他高大帅气，是什么呀？在当年叫做性感男性。咱们这一幕千万不能错过，我们来听一下当时的情况。
Mr. President, the world's dying to know, is it boxers or briefs?
Usually briefs.
Mr.
Can't believe she did that.
哎呀，还说什么？就一个女孩子，十来岁，问他 "The world is dying to know"， 这什么意思？我们等不及了，
渴望想知道，
我们憋坏了，我们急呀、啊！总统啊，他还没当上呢啊，这克林顿先生啊，你那个内裤是紧贴的那个，还是平头的，松松垮垮的？男人内裤，简单说两种嘛，一个叫做 briefs， 一个叫做那个 boxers， 是那个松的还是紧绷着的？这叫什么问题啊？对不对？克林顿半天没说不出话来，最后说 usually briefs 哈、啊，我怎么想起来他是 boxer 他的 briefs 啊，对，基本上还都是紧绷着的，然后笑了半天，我真的不敢相信你还能问出这种问题来。但是就这一幕，他拿到了多少选票啊？知道吧？这就是美国年轻人的特点，就是叫我们叫没大没小啊。同时，这也是美国的一种文化。在大庭广众之下，一个女的问一个成年的男性，她的内裤是紧的还是松的？这特别的有意思。还有一个特点，美国的年轻人，他们就是非常的独立和自主。我有一个事儿印象非常的深， 当年有一个人叫 Ralph Nader， Ralph Nader 呢是一个著名的消费主义者，著名的消费保护主义者。他四度冲向白宫，96年、2000年、04年、08年，他之前是代表绿党，后来是代表独立的，但是当然了，最后是没有机会。但是他是一个非常受年轻人爱戴的人，他对美国的消费者权益方面的贡献是永载史册的这样一个人。有一年我忘了是04年还是08年，我不记得了哈，在一个朋友家，然后呢遇到了另外一个我不认识的朋友的女儿，18、19岁，华人啊，但是是那种不会讲中文的华人啊 ，ABC， 当时就聊起来说你投谁啊什么的，他说我投 Ralph Nader， 那我当时呢也没什么太用大脑啊，我就说一句，哎呦，我说你投他，你这票不是废了吗？
嗯，
哎，你知道是吧？因为他是100%的当不上啊，他勃然变色，他这个变色不是说这个翻脸啊什么，他只是他说我投的票是投的我的价值观，就不再说了。你就憋回去了，因为是什么呢？你说他傻瓜呀，他不知道 Ralph Nader 一点机会都没有啊，但是他为什么投给他？这就是向 Ralph Nader 表示有人支持你，哪怕我这全国几百万张票我只得了3张，我告诉你我是那3个人之一，你知道吧？哎，他是在传递这个不得了的一个信息。那么就回到刚才你说的年轻人今年是什么还可能投给共和党这个问题，咱们就拿一个问题说，这个巴勒斯坦和哈马斯以及以色列的这个问题，现在很多的年轻人责怪以色列，对不对？
嗯。
而且有人放话了，说拜登你要为这个付出政治代价。你知道拜登是向着以色列的，但你知道谁更向着以色列吗？那个人名字叫川普，你肯定不能投川普啊，因为他更向着以色列。他这个时候年轻人会怎么样？我知道川普可能会，如果我不投的话他可能票就多了，我就不投你。
嗯，
哎，就是就年轻人，我就不投你拜登，谁让你向着以色列的？他是这意思。至于因为我不投川普当选你活该，我不是说所有的年轻人都是这样啊，我说有一些年轻人是有这样的理念的。
对，他们其实这个年轻人啊，他有的时候还挺执着的啊，有的时候还挺坚持的。你不能说，也可能是属于这种比较天真，也可能是属于这种比较率性啊。但是这就是年轻人嘛，所以刚才就说了，这个民主党他还有包括他们的策略专家，包括他们的这个帮助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或者是总统候选人来制定广告政策，来研究怎么样去一支一支的广告的内容有所变化，来针对年轻人。但是问题他没有一个秘密的公式，他这个公式里边有许许多多瞬息万变，就是变化非常快的一些变量在里头。所以其实刚才说的那个以哈战争就是其中之一啊。在去年的10月7号之前，没人知道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的那个哈马斯可以打仗啊，没人知道啊。在大选当中这个原来不是一个因素啊，但是现在谁敢说这个因素，以哈战争的因素会对美国的大选产生影响？肯定会产生影响啊。原因就是说在美国在以哈这个问题上已经分成两派了，已经就是水火不相容的两派已经有了，在年轻人当中显然也是这个样子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再加上一个问题呢，就是现在人们发现了说年轻人他基本上呢是中间偏左啊，我们说大部分啊，我们只能说大部分，不是所有的，大部分是这种情况。但是你必须要了解，尽管他们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是叫做进步派、自由派，但是你不能把他们划成民主党人，他们是自由派，但他们不见得是民主党，所以这个要搞清楚。也就是说他有的时候为了他的这个某些理念，他可以投出和民主党的理念不同的票数来，这个是现在的一个客观的，当然也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
话题，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美国大选当中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啊，就是年轻人啊。这个年轻人的投票呢，在过去的几届总统大选当中呢，实际上都等于是挽救了，或者说把民主党从这个失败当中拯救出来。但是今年的情况呢，可能有一些例外啊，因为年轻人啊，现在从各种各样的民调来看呢，他们对民主党所推出来的这个总统候选人似乎有些不太满意。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民调当中呢，拜登总统的这个支持率呢始终是相当的低迷。
那么于是呢，今天我们就看到年轻的选民，其实我们前两天谈台湾大选的时候，很多人之前也有些分析，就是台湾的年轻选民的意向啊，他们倾向谁，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而年轻人他们在意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不是年轻人的话，我们倒退几十年，我们试想一下，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在意的是一些什么东西？首先其实就是一些生活，除了理念以外还有生活。你比如说拜登玩了一招学生贷款减免，对不对？这招来得很啊，这恨不得这等于像是花钱买票一样，等于是这样，但是
没
碰壁啊。
对
啊，碰壁了。所以当然他是买到了一些善意啊，从年轻人那儿，但是没有通过，这等于让人家空欢喜一场啊，这是一个事儿。那除了生活之外呢，就是刚才说的有些什么理念特别打动年轻人，我觉得排第一的恨不得就是环保。因为他很年轻啊，如果你这个地球出问题的话，影响的是他，不是你七八十岁的老人家呀，所以他比较在意这个事情。很少很少见到年轻人会说，环保这事儿是假的，不是，就是地球暖化这事儿是假的，我们不应该回收，我们不应该什么，很少，也不是说没有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所谓权益问题，这权益问题啊，年轻人挺在意的，毕竟你七十岁你不会怀孕了嘛，对不对？但是谁堕胎啊，对不对？谁是不是有这种性行为啊？所以堕胎的问题他们是非常的在意的。然后民主党在这种时候就不失时机的就打出了类似这样的一些竞选口号，就是谁把堕胎给否了呀？哦，是最高法院法官啊，谁任命的呀？
嗯，
你知道吗？就是提醒你，那你还要选他吗？就是走这个路子。还有一个东西呢，其实也挺重要，就不要看它是一个文化的层面，但是特别的重要，就是叫性少数。你知道现在美国多少人年轻人对代词这个问题很在意吗？他们都修改了你我他的这种代词的使用啊等等，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很多很大的问题。他们比较在意这些性少数的团体和或者说这种群体。
所以在这个民调当中，以及在这些政治顾问啊、政治专家啊他们的眼中呢，他们分析下来说，这个年轻选民啊一般不太愿意就是仅仅因为一个喜欢一个候选人的个性而投票给他啊，就是说因为你支持一个候选人的话，等于是接受他的优点和缺点嘛，全部接受。那么对他们，对年轻人来说呢，他其实当然有的时候可能会啊有一些受到激励啊，或者是引起愤怒啊，这些事情会让他们为了某一个议题去投票。但是可能呢他们更注意的就是刚才说的他们的生活以及个人的这个核心价值。
但是有时候啊，有些人他真的很有个人魅力的话也很厉害。这里面专门提到的一个是奥巴马，一个是克林顿嘛，
对
对不对？如果他跟对方的那个候选人形成比较鲜明的对比的话，你就回想一下当年的 Kennedy 和 Nixon， 你知道吗？
对，
这个也会起到一定加分的作用。
对，所以呢，现在呢，这个民主党就想方设法的要提高年轻人的投票率啊。所以怎么提呢？他就比如说啊，这个年轻人非常在乎那个刚才说的这个堕胎法，就是堕胎女性的堕胎权利，因为他们非常愤怒，最高法院居然把这个权利给推翻了。 而且他们非常愤怒，怎么政府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了？所以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们是有强烈的共鸣的，原因就是他们可能就是未来的某一个想要堕胎的人呢，他们可能就是影响到他们的自己的这个生活啊。所以呢，在这个方面呢，民主党不遗余力的就打出来。你比如说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民主党你很多人看不懂，怎么老打堕胎堕胎？这有什么？这比经济重要吗？这我们更关心的是这个通货膨胀啊，是经济啊，汽油价格什么食品价格的上涨。哎，你别看年轻人，他还真的对民生，大概是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比较生活在比较优渥的家庭里边，或者是没有为钱没有为吃的东西烦恼过，所以他们注重的反而是什么堕胎权利之类的东西。于是在2022年，民主党尽管大家都认为说会惨败，结果没有想到他们还守住了参议院，而且众议院失去的票数并不是那么多啊，所以总体来说表现尚可。所以这次啊，今年的11月份大选当中呢，你看美国的许多各个州啊，民主党都在这个选票当中啊，要提一些这个年轻人关心的提案。你不要看他是这个提案，有的时候是徒劳无功的，有的时候可能根本不会过关。他实际上提这个提案的重点啊，意义啊，在于要吸引那些年轻人出来投票。你不是出来投票对某些提案表示赞成或者反对吗？那顺便你就把这个总统的提名人也勾上一个，不就完了吗？